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大选呢没有多少天了，就是已经到了2024年的10月，那么这个12号，也就是礼拜五啊，礼拜五礼拜六，那个 Donald Trump 呢是跑到加州呢来搞竞选的。他去的地方叫做 Coachella 啊，这个 Coachella Valley 啊是一个加州的一个小的地方。那大家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和贺锦丽不太一样，他的这个在竞选的过程里面他非常的卖力，到很多的小地方去做事啊，并且呢在做事过程当中呢，他其实呢也经历过一些危险，也就是在那个7月份在宾夕法尼亚的 Butler 就差点给人这个刺杀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在做。那么这个最近呢他就来到加州，来到这个 Coachella Valley 到这里来做。那么但是呢最近呢就真是有点事了，大家知道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到一个地方呢做这个竞选的这个演讲，那需要做很多的保卫，并且呢也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比方说如果在空地上讲就要搭台了，要挂旗了，有标语了，然后有特警部门、本地警察，这个到处去调查呢，去控制场面呢。因为美国人都是坐车来的，那美多那么多车来到要停车，停在什么地方，这个车上要做检查，这都是例行的。所以呢随便他到一个什么地方呢，那都要费很大的力量啊，就去组织。那么他这次到这个 Coachella Valley 来做这个竞选，就12号，那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那也很多美国人呢开着车到那里去给他这个取票。当然呢这个事实上一个民主党占多数的州，对于一个共和党的这个竞选人来说这个作用不大，也就是说加利福尼亚州你不管怎么选他都是民主党胜，他是个民主党的，是个蓝州。那么但是呢这个我们从这个来加州这个 Coachella Valley 来做竞选的话，就看出这个人多么的卖力。他除了到那个摇摆州，这6、7个摇摆州他都去过，甚至有些地方呢不止一次，像宾夕法尼亚跑几次。那么他其实呢是真正是跑得很累的，但这么大年龄的70多岁他还是跑。那么也可以说呢他已经把工作做到能尽可能做，他能够跑的地方他就到处来，这个人呢这个精力十足的。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很多危险，因为他在2024年1年已经出过2次的这个有暗杀他的这个事情，这是真的啊。一个就是7月份呢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 Butler， 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靠西部的那边一个不大的地方出席竞选集会，居然就遭到那个 Crook 这个枪手呢就袭击，耳朵呢被子弹擦伤了，满脸都是血，大家都看见了。那是一次，那次是因为联邦特勤是做得不好啊，所以特勤局长没隔多久呢就下台了，那就是工作有疏漏，那个谷仓的屋顶有人可以睡在上面，拿着狙击步枪对着离他并不远的台开枪，造成这么大的问题，这是搞笑了。所以呢自从那个以后 Donald Trump 的这个保护呢就严密起来啊，因为他毕竟不是现任的美国的总统，所以呢保护的措施是有限的。那但是由于他遭受过7月份的一次这个谋杀活动，他呢就比较的这个受到更多的保护。到了9月份他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 Palm Beach， 就是这个棕榈滩，在那个地方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有一个拿狙击步枪的人躲在这个高尔夫球场外面的这个栏杆，就从树丛里面伸出一支狙击步枪要打他，那个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如果人那个人开枪狙击步枪打的还是比较准的。结果呢这个美国的联邦的这些特工和州的特工呢也真是算防密不错了，在这么难防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居然有人发现这个树丛里面伸出了一支狙击枪，所以呢这个探员呢没有犹豫，立即就开枪，就把那个人就把他打倒了。这是9月份，所以7月份一次，9月份一次，这个当局呢，大家经过这些所有的事情，已经呢加强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 保安的措施，包括在他集会的讲台呢要安这个防弹玻璃。那么但是呢，会不会有人想杀他呢？那现在看来呢还真有，那就是讲到这一次了，10月12号，那么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个 Coachella Valley， 在这个造势的时候，哎，当时呢就有一个人就开了车就被抓，就把他抓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叫 Van Miller 啊 ，Van 是 V-E-M 啊 ，Van Miller， 他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他在这个月10月12号，他开了一辆黑颜色的 SUV， 什么牌子我现在不知道。他呢就要开到这个集会的场所，因为 Donald Trump 在里面呢准备开集会，要上台演讲。那么警方呢这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因为所有的进入的人都要进行这个过安检门，要这个要车辆进去要检查车辆，因为已经出了两次的事情，那大家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就查。那么在查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这个 Van Miller 呢他有枪，那警察当然就紧张了，怎么带了枪来参加集会，那就查，结果呢就发觉他不只有一支枪，他有两支枪，并且呢还带了一个大容量的弹夹，一个 machine 放在一起。然后查他的枪的时候，两支枪呢已经上了膛，也就是子弹已经在枪管里面了。我们知道一般人拥有枪呢，这个子弹呢弹匣和这个子弹都不会用的，如果真是要用，那必须那就把子弹匣推上去，这样比较安全嘛，一般人都这样关上保险把弹匣退出来，那就是有人抓到这枪也没有办法开枪，这是常识了。那么你去参加一个总统的竞选的集会，你带了两把枪，子弹都上了膛，还带了一个加长的弹匣，这干嘛呢就不知道。所以这个 Van Miller 当时就给警察扣留了，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有惊无险。这个 Van Miller 他有证的，他不是说没有证件去的，他给了警察看他有两张证，一个是记者证。那么这个人呢想必是记者，那就是说记者带了枪那还好说了啊。然后呢他还有一张 VIP 的停车证，通行证，这个就是因为有些车呢是不许进现场，要停车走路再过去的，开车就一分钟就到现场。那么有这种 VIP 的通行证的车呢就可以放进去开到这个集会的现场的旁边。那这个人呢两样都有，有记者证，有 VIP 的通行证啊，有这个 pass。 那警察呢在收到他有两支枪以后呢把他铐起来，然后呢就去查这两个证，一查两个证都是假的，这就大事了啊！这个就是10月12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带了两支枪，带了一个弹匣，带了一张假的通行证，一张假的记者证，要到现场去。这个人干嘛呢？现在怀疑这个人呢就是想谋杀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是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次想预谋他的这个成立了啊！这个就三次。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这个人呢现在警察把他扣留了以后，那么就只能告他说这个怀疑非法持枪，非法做证件，但是呢不能够说他就准备谋杀总统，他可能带着支枪做了个假证去看，也有可能。美国呢这个讲究法律，就是说你给保释金，保释金呢非常的低啊，$5000，这个人呢交了保释金已经出来了，但是已经登记了。这个 Van Miller 这个人是哪里的人呢？这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从内华达州，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 Coachella Valley， 到这里带了枪，带了假证件，想干嘛呢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从头到尾就像一个戏剧，当然现在呢就知道呢这个现在想要这个危害这个 Donald Trump 的人还蛮多的啊，现在已经是到第三起了，第一件、第二件的那个枪击者给打死，第三个现在给摁住。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没有什么的理论可讲啊，这就是有些人又看不惯这个 Donald Trump 就想把他干掉，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这件事情就发生就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六啊，所以这件事情的确让人呢觉得非常的这个不安啊，这怎么会搞出这样的事情呢？ 这就是10月12号的一个这个谋杀案吧，应该说啊。但现在还维持方早，我们因为这个人已经给抓了，然后给保释了啊，枪也没收了，然后再查。那么最后这个人会不会是被证明真正是有动机去谋杀，这个 Donald Trump 不知道。但是现在呢是出了3件事，那这三件事呢都是非常的惊险啊，我今天给大家就讲讲这一点。那当然今天的题目呢不能光就是讲这个抓了一个人，今天的题目呢是讲讲关于这个总统的竞选。那么关于总统的竞选呢，我们讲来讲去大部分讲的都是美国国内的评论，像我们昨天给大家讲的，那也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个专门写专栏的一个人的这个评论啊，就是说觉得这个会怎么样啊，那个人叫 David Marcos 啊，昨天给大家讲了半天，就讲的 David Marcos 讲的10个转折点，认为呢 Donald Trump 呢有可能赢。那么这些美国国内人的讲呢其实都有自己的立场的偏向。美国就不用说了，美国的媒体你看纽约时报是偏这个自由派的，那肯定是的。那美国的福克斯新闻那就偏保守派的。美国呢这种泾渭分明就使得美国的一些写政治评论的人的大家觉得他也不会太公道，因为他有自己的偏向。这种情况呢非常多见啊，所以看了美国的新闻，我跟大家也讲了一些美国对于总统大选的这个评论呢，我呢其实呢也不能全信，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就是因为呢所有的评论人在美国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呢就非常的这个鲜明啊，这个就讲到这里吧。那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我呢就比较注意了，什么东西呢？看外国人的评论。外国人的评论呢，我觉得以英国人的评论写美国写的是最好的，因为首先是语言和他们这个历史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独立是从英国人手下独立的，美国跟英国呢有这种非常深厚的这种可以说是血缘关系啊。这个美国早期移民的这些背景，那基本上不是从英格兰或者是从威尔士或者从苏格兰或者从这个爱尔兰来的，都是英伦三岛来的人占多，否则美国怎么会以英语为主要的母语呢？就英国关系就比较多，后来美国独立了和英国继续是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到现在为止美国跟英国人呢可能说是非常近的一个关系。那么这就造成了英国人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在很多方面要超过其他语种的国家。那你比方法国人评论美国，德国人评论美国，就没有英国人来的这么的精确。所以呢我非常注意看英国人的评论，但英国的这个评论呢我们不能全看，英国的媒体也多，但英国呢有两份大的媒体啊，三份吧，我们呢也不能够丢掉。一个就是 BBC 啊，就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评论呢是很准确的啊。一般来说我现在看新闻，看美国新闻呢总是看看 BBC 怎么讲， BBC 的讲法呢它比较有分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英国的最大的报纸这个 Times 啊，这个泰晤士报啊，这个也是一份非常有权威的，在英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国的地位，那是非常这个一言九鼎的地位。但是我看呢就没有办法常看这两个， BBC你不能保证自己每天去看 BBC 的新闻，有时候看看有时候又停了，并且 BBC 的新闻呢国内大使讲英国的，国际大使各个国家都讲，轮到美国呢的内容不多。所以呢我其实看的最多的英国人对于美国的评论或者英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评论就是第三个媒体，就是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人。经济学人呢是英国的一份非常重要的这个 weekly 啊，Weekly 就是周刊，现在周刊不多的啊，很多都是月刊啊，有些比较扎实的文章是季刊，像美国这个 Foreign Affairs 这个外交季刊，一个季度才出一本，里面的文章呢非常的重要。但呢 Weekly 呢是最及时，因为呢这个一个礼拜出一次的文章的精度和文章的这个密集度它是足够的。所以呢我经常是这个经济学人呢作为自己了解这个美国事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户啊。 大家说奇怪了，你不从美国媒体去了解美国，从英国媒体去了解美国，这是什么道理啊？原因我前面讲的就很简单，就是美国的媒体和撰稿人呢都有自己政治立场的选编，如果太右的文章纽约时报不会发，太左的文章这个福克斯新闻不会播，大概就这样。英国呢，他是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他对整个政治的问题呢评价的比较的这个稳当。最近这一期啊，我今天看到的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 Economist 的这个最新的一期呢，它呢是一个专辑，这个专辑的封面就引起我的很大的注意。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讲到这个经济学人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评论，这个我觉得挺值得一讲的。我首先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到手呢，我就看到封面呢是一个领带，领带是个大红领带，大家一看红领带就想起谁呢？想到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呢每次出来呢都选一个大红的领带，特别大，他的人很高，他差不多2米高的一个人，带一个巨大的领带，大概就是在那里晃来晃去，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显眼。这个经济学人这一期的这个文章呢就登的封面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 Mall， 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大水池，就是美国的国会山、美国的林肯纪念碑前面的这个大水池，对着林肯纪念堂。这个水池旁边呢竖了一个比火箭还要高的一个领带，是红领带，但是不是顺的，是倒的，也就是领结放在地上，这个领带呢就出到天上去了，像个火箭一样。而这个领带的影子呢倒影在那个方形的这个墨的池塘里面呢，就是一个顺的领带。那这一期呢这个很让我注意，大家知道经济学人的封面一向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我有过一段时间订阅这个经济学人呢，我都还收集这个封面。对于设计界来说，它的封面呢经常让人呢觉得哎呀，做插画、做漫画、做平面能够做成经济学人这样，那就了不起了。所以这个封面呢，我看了以后呢，这个杂志的题目叫做Washington DC， 就是美国华盛顿政府啊，它一个倒置的红领带，也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红领带一箭冲天，就这个感觉，上下都是红的。那么我呢看了这个封面以后呢就觉得很有趣，那么所以呢我就看，哎，一看呢它的果然的定调不同。他呢就首先说 Donald Trump 他竞选总统已经第三次了，第一次这个2016年对手是希拉里·克林顿，那是第一次他选上了，当了美国总统。2020年他又来竞选总统，跟谁呢？跟现在的美国总统 Joe Biden 竞选，这是第二次。那么现在呢是第三次，2024年对手呢是这个贺锦丽，这个 Kamala Harris。 这个是讲，他说他通过三次对美国的这个总统竞选呢，他的在美国的国内政策和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已经形成了持久的影响。我看了这个题目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觉得不是吗？他就当了一任的共和党的总统，第二任就是 Joe Biden 是个民主党的总统，怎么说他有持久的影响力呢？并且呢这个里面一打开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呢，看见里面有8篇文章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就是一个专栏一样，非常值得一看呢。如果大家对美国总统的分析想要看戏，可以就在街上买一本这个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我在帕萨迪纳啊有几个书店是有卖的，这个美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多的书店都会有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啊，这个比较容易。当然单期买比较贵，但是如果大家订呢非常便宜，美国订杂志是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廉价啊，但买呢就比较贵。我呢早年就订2份杂志，一个订个经济学人，一个订这个纽约客啊，这个一年要不了多少钱。不过后来为什么没订呢？就是来的太多，因为每个礼拜每个杂志来一本，一个礼拜你要看完2本杂志，一个纽约客一个经济学人，都非常费时间，后来就没有订了。没有订呢有些后悔，因为呢有时候想看的话呢要去买一本呢都要好多钱嘛，那不便宜的这个杂志。但是这一期呢我还是买了看，的确好看。那么他在这个杂志里面呢，他就讲了几个， 他说呢，今年的竞选呢，这个贺锦丽呢，他的方案缺乏细节，这个跟我的看法一样啊，就是说没政策的细节，都是大口号。但是呢 ，Donald Trump 的计划呢，有些时候脱离实际。比方说，他要当总统，他要给中国的电动车加税1000%，就加10倍，这个有些脱离实际。你加100%，甚至加到200%，都可以说有个指标。你说加到1000%，那没有指标了，等于是这个脱离实际。那么，但是呢，这个《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就讲了。他说呢，能够激励选民的，在美国总是几个，一个呢税收政策啊，经济政策啊，这个呢选民肯定是喜欢的。比方说你是中产阶级，要给你减税，多好啊啊！他这是其中的一个能够激励选民，但是呢，真正能够激励或者挑动选民的是文化分歧，就点名说啊，你是黑人，你应该投黑人，这种东西呢能够这个激励选民了。那么但是呢，其实说对世界来说，这个文化差异到底大不大呢？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个文化差异不大。就美国这个变化，到底是美国一个黑人当总统，还是一个白人当总统，美国是一个女人当总统，还是个男人当总统，其实这个对美国的政策影响不大。也就是说，不管谁当，对世界的影响不会太大。那什么大呢？政策大，政策改变对世界就大。那么当然大家说这个，哎呀，美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差异啊。比方说那个 Donald Trump 在几个礼拜以前在讲，他说哎呀，现在的非法移民太厉害了，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地方 Springfield 这个城市，有很多海地来的非法移民啊，去吃我们的居民的宠物猫啊狗啊，他们都吃这个。后来呢，搞到 Springfield 这个城市的本身的人都说没有这回事。这个呢就是文化差异，这个事情呢会引起很多人的激动，甚至呢使 Donald Trump 呢会丢掉一些选票，但这个呢对世界来说没什么影响。你怎么讲 Springfield， 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 Ohio 的 Springfield 在什么地方，或者有多少海地的非法移民住在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知道。但是大家呢最大的影响呢就是政策。那么政策影响呢，这两个人的政治影响我们觉得有些大啊，有些地方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比方说对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态度，这个我估计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的候选人这个 Donald Trump 就有很大的区别啊。这个 Joe Biden 和贺锦丽这个政府呢，是认为美国是一定要支持这个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去抵抗俄罗斯的侵略。那么按照 Joe Biden 来说呢，他觉得要美国利益优先，那么这样对外的输出武器去打一场这么昂贵的战争肯定对美国不利。但是呢，他也不敢说哎，我上台美国就不会给钱给乌克兰呢，这个他没有说。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两党的候选人呢是泾渭分明，只有大家都分得很清楚，这个是肯定的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这个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现在是越走越近。那么这个越走越近，我看的这个《经济学人》这一期讲法，那谁跟谁近呢？哎，他其中讲了，他说呢，这个其实在很大的这个概念化里面，从这个政策来讲，就基本上是 Donald Trump 从2016年提出来的很多政策已经被贺锦丽部分的融入贺锦丽的这个竞选政策里面。哎，这个题目我一讲的觉得有些吃惊，是不是英国人没有看明白啊？哎，他呢就讲了，结果一看完以后呢，这英国人都没讲错啊。比方说移民问题啊，非法移民问题，这个 Donald Trump 在任的时候说要做墙嘛，要做一座高墙，把墨西哥和美国隔开，民主党坚决反对，所以这个墙呢做了一半就丢在那里了，这个就是他的政策。当然就可以反映出 Donald Trump 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就坚决不许来了。但是 Donald Trump 在任的时候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于非法移民的这个遣返的命令啊，他还是有容忍，因为来了那些人寻求政治庇护，美国呢就把他要进入庇护的程序。这在 Donald Trump 时期呢是没有多大的这个 题，就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让这个。那么到了 Joe Biden 当总统，带着贺锦丽当副总统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基本上也都是沿袭了民主党的政策，也就是大家来庇护，我们就接受庇护的申请。所以等到涌入美国要来庇护的非法移民呢，一年有200多万，那现在搞的人很多了。那么大家说贺锦丽在上台以后是不是非法移民会越来越多呢？这个情况看来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移民政策方面，我们知道贺锦丽呢是支持了这个两党的移民问题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呢就包括如果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时候，美国就完全停止这个庇护的申请。那这个不像民主党做的。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两党在21世纪最保守的一项移民的这个法令。这个法令呢不太像民主党的这个做法，但是贺锦丽呢是同意了这个法案。也就是说呢他在移民问题上已经开始转向有些要比较严格的对付这个非法移民。他的贸易政策呢，他呢保持了这个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就是2016年到2020年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关税这个标准，没有说哎呀你那个时候把关税加高了我就降低，没有的。在税收上呢，我们记得这个 Donald Trump 在2017年签署了一个减税的举措，那么仅仅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提高这个税率，其他的人大部分减税。这个照说这个贺锦丽在当副总统这个期间，他应该呢是采取了这个能够这个终止这个 Donald Trump 2017年签署的这个减税法案重新来拟定，没有，他继续的保持，也就是贺锦丽那 Joe Biden 保持，贺锦丽也保持。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民主党啊，一向是反对美国这个油页岩的这个提炼的方法，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个国家，能够从地下的油页岩里面用水用强烈水压入的方法来提取石油和天然气，这是美国一个方法。美国如果用这个方法去采用地下的资源的话，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能源生产国，它超过沙特阿拉伯。美国现在已经变成能源的出口国，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技术。民主党呢是一向反对这个水力压裂法，那他反对的，他说这个污染地球就不用了。那么但是呢我们记得在这过去的几年，在 Joe Biden 贺锦丽的政府里面，这个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比以前还要多，并且呢贺锦丽本人他呢也逐步的放话他会支持水力的压裂法，也就是美国不进口任何的外国能源，用自己生产能源来取代能源。所以呢我们就大家注意到了这个，哦，原来贺锦丽在做副总统的时候他已经采取了这么多做法。那么也就是说他要做美国总统，如果他选上了10月5号，他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去采取这些方法。那么这个呢被这个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就叫做政策剽窃，也就是贺锦丽呢就偷偷的用了这个 Donald Trump 政策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有政治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打这个民主党的，比方说他对工会他是猛烈的抨击的，他这个非常厉害，因为美国的工会最近的这连续的这些罢工啊，搞得美国经济很受头痛的啊。我们这没有都几天以前，这个10月2号才能够终结的，就是美国的东海岸和加勒比海的码头工人要求增加60%的工资啊，未来3年，这个加的太快了吧，赚多少钱一个码头，所以呢就要威胁美国的这个供应，所以美国的这个业主呢赶快就同意了，就同意他们加。就 Donald Trump 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喜欢，他对这个所有的这种大规模的工会破坏性的罢工他是有明确的攻击的，比方说美国汽车工人协会罢工这么久，搞得这个美国汽车产业基本快要崩溃，中国的电动车扬长而入啊，迅猛的发展，对这个问题 Donald Trump 是有很大的直接的愤怒的，他是恭敬的。他呢并且呢这个 对于有很多的计划他都有非常大的这个直言。那么但是呢，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有20天就要大选了，我们现在看到经济学人说呢，就是贺锦丽啊现在有些做法啊，虽然嘴巴上还是支持工会，但事实上呢有很多问题上他有保留，他不能公开说，但是现在说这个剽窃政策这一点，也就是说贺锦丽在自己的竞选里面逐步的融入了更多的川普的政策的内容，除了极少数双方面是势不两立的内容，他基本上呢开始融入，这个叫做美国政策的川普化，这个是按经济学人做的一个标题了，也就是说美国不管将来谁做总统，他的政策执行上会越来越偏向 Donald Trump 所提出的这个方向，这个叫川普化。这个问题我看提出来呢是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个总统认为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势比两立，就没有想到呢有这个政策里面这个逐步的能够融入别人政策的一个部分。川普没有融这个民主党的政策，而是民主党开始融入这个川普的一些政策。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